让神迹发生在你的生活中，你可能会说，这可能吗？我们将给你七个要点，告诉你如何让神迹发生在你的个人生活中。耶稣在2000年前所做的一切，我们坚信主耶稣今天依然能做到同样的事情，否则他就不是神。如果他不再做他曾经做过的事，那么他就不是神。他是那位伟大的、不变的至高者。不变意味着他不会改变，他永远是同样的。我们人类会改变，但神不会改变。今天我们将分享一些关键方法，这些方法可以运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，以便神迹能发生在我们身上。在马可福音第九章第39节中，耶稣说，不要禁止他，因为没有人能奉我的名行神迹，又能轻易地说我的坏话。因此我们相信，今天那些奉耶稣的名行神迹的人，也会认同他的神性，尊重他的权威，并且承认他是他们生命中的王。他说，你不能没有与他建立正确的关系，就行他的神迹。那么，如何在你的生活中产生神迹？如何让神迹发生在你的生命中？在你的教学大纲中，第一点提到，通过听见证。我在审视这些要点时，不确定他们是否按正确的顺序排列。听见证可能不是应该首先提到的要点，如果我们是按优先级排列的话，但我们并不是按优先级来做的。所以听见证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可以让神迹开始发生在你的生活中。耶稣的门徒明白见证的价值和力量，他能预备人们的心去经历神迹，以及神那行神迹的大能。当彼得和约翰见证超自然的事件时，他们在《使徒行传》第四章第20节中说，我们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、所听见的事。这就是见证。他们说，我们只能讲我们所见所闻的事。毫无疑问，通过见证来做见证，能带来巨大的影响。在中国香港，我去了一所专门收治肺结核患者的机构。那里所有的男人都被送去等死，他们不是为了被释放而在那里的，他们被安置在死亡的牢房里，在那个肺结核疗养院中。我去了那里，将我被治愈肺结核的见证翻译成中文，还配上了插图。我展示了我在床上、离开床铺、出去传道的历程，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制作了小册子，分发给每个人。然后我让他们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，我站在那里，向他们每个人讲述我是如何被治愈肺结核的。那些人毫无希望，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能离开那里。在我分享了我的见证后，我为每个人按手祷告，我说，我命令你从肺结核中得医治。然后我对他们所有人说，一旦你被治愈，就到新生命堂来，地址在我给你的那张见证纸上。我们将带你进入第二步，那就是受洗。在三个月的时间里，我们为26个从那个疗养院被释放的人施行了洗礼。现在，无论神为你做了什么，你都应该告诉别人。你知道，你应该分享出来。自我被治愈那种疾病以来，已经过去了很多年，但我从未停止讲述这个见证。我不认为有哪一周我不曾在某个地方讲述耶稣是如何医治我的。这个见证会激发人们的信心，使人们相信他们也能被治愈。增强我们对神迹信心的最有效方法之一，就是听见别人见证神为他们所做的事。当你听到有人在生活中经历了伟大的神迹时，立即会在你内心引发某种反应。你会说，嘿，嘿，嘿，让我也抓住这个，我也想要。期待那位没有偏待人的神为你做他为别人所做的事，这是完全合理的。因此，我们发现，让神迹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方法，就是听见别人分享神为他们所做的事。第二点，阅读圣经，神的话与我猜想，通过阅读圣经而被治愈的人，比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被治愈的人都要多。神的话语在他们内心活起来，当他们阅读时，他们就得到了医治。圣经是对全人类的属天启示。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时，我们会受到启发。当我们受到启发时，我们会受到挑战。 从而领受那些发生在许多世纪前的属天神迹，并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能经历同样的神迹。神所做的一切，他都愿意亲自在我们的生活中再做一遍。毫无疑问，怀疑和不信是你最大的两个敌人。你怀疑他，然后你不相信他，于是你就把自己与属天的源头隔绝了。恐惧、怀疑和不信无法进入神的同在。如果你允许怀疑、恐惧或不信成为你自然思维的一部分，那么你当然就把自己与生命之源、力量之源隔绝了。神那受启示的话语能在任何人心灵中创造一种期待神迹的态度，使之成为肥沃的土壤。圣经能让你的心成为沃土，让神在其中施行超自然的事。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七节中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我们确信，当我们阅读神的话语时，我们将信心带入自己的内心，将信任带入自己的内心。在我生命中的每一个危机中，神都通过他的话语引导我，不是通过他的声音，而是通过他的话语。在我超过50年的生命中，每逢危机，当我说主啊，对我说，他都通过圣经对我说话，所以我可以回头去读，在我生命中的每个危机中发生了什么。你知道这对我有什么帮助吗？我可以回到我17岁时他给我的经文，他今天仍然有效，就像当初一样。那段我读过的经文激励我，带我走出来，就像那时一样。因此，神的话语是一个伟大的帮助者，一个伟大的帮助者。第三点，传讲圣经你需要记下的另一个要点是，传讲圣经能在你自己的生活中带来神迹。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我很快去了欧洲。我非常热爱欧洲，我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的很多时光。我迅速去了英国、法国、荷兰等不同地方，我看到绵延数英里的地区被摧毁，有时只剩下烟囱，你能看到的只有12个烟囱，每座房子都不见了，那是一片废墟。我在那里传道，在我住的一个传道人家中，我吃了一些食物，结果中毒了。当时他们说，为了让人们活下去，他们在小麦中掺杂了木屑，因为食物极其匮乏。于是我病得很重，发着高烧，全身发抖。一整天我都坐在角落里祷告，我没有私人房间，就在那个家里用一条毯子盖住头，坐在椅子上，把头靠在角落里，毯子盖在头顶上，全身颤抖，发着高烧。到了晚上教会聚会的时间，牧师说，你今晚不去教会了吧？我说，不，我要去教会。他说，好吧，该走了。我尽可能把自己裹好，全身因寒战而颤抖，带着高烧和食物中毒的症状去了教会。我无法阅读，我发现自己完全读不下去，所以我只是做见证。我讲述了神如何医治我肺结核，以及我见证了多少人被神医治。我分享了医治的故事。有些牧师反应有点迟钝，他知道我病得很重，知道我整天都坐在那个角落，但他听到见证后兴奋地说，桑姆尔弟兄想为这里每个人祷告。当时大约有1500人到场，其中1000人排队等候祷告。我当时非常虚弱，他扶我到讲台，我太虚弱了。于是他又扶我到第一个人的面前。我对第一个人说，得医治吧。我不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，但我知道我得到了什么。神的大能贯穿我的全身，我感到重新振奋。我被医治了，热度退了，寒战消失了，我的身体恢复正常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半小时里，我一个接一个的为那些法国人祷告，祈求神祝福他们，医治他们。之后我回家又吃了东西，牧师说，你好了，对吗？我说，是的，还好我好了，不然我可能就死了。你知道，不是好就是死。我被医治了，但我是通过传道被医治的。你看，我本可以留在那个角落里死去，我想，但我没有，我带着高烧和颤抖从那个角落里走出来。我传讲了神的话语，神尊重他的话语， 于是医治临到。我想对任何传道人说，如果你想得医治，那就传道吧，讲出来，分享出来。当你这样做时，神会回应这种信心。你可以通过采取某些积极的行动，自己创造神迹，同时拒绝消极的东西，不给他们在你生命中留任何位置。你能说阿们吗？在第55页的顶部，当神的话语被毫不妥协的宣告时，神会以神迹奇事来证实那话语。马可福音第16章第20节说，他们出去到处传道，主与他们同工，用随后来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。这就是我所见到的。你看，当我在逆境中有勇气站起来传道时，神以神迹奇事证实了他的话语。大多数人在自己遇到麻烦时就放弃了，他们会说，这一定不起作用，我也病了。不，那正是你信靠神的时候，那是你相信的时候，那是你传讲你所教导的时候。你还在吗？你知道，我们有些人是医治的伟大教师，直到我们自己生病。但你必须活出你所传讲的，如果你不能活出你所传讲的，它就无效。整个基督的身体，整个教会都需要活出所传讲的。你能说阿们吗？奉耶稣的名。第四点，祷告在你的教学大纲中的下一个要点是祷告。我非常非常深信这一点。我相信集中的祷告，我相信群体祷告，我相信个人祷告。我相信祷告能使神迹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。有多少人相信这一点？我知道你们相信。有人说，神除了回应祷告外什么都不做。这只是一个说法，我确信有些事情发生了，而人们并不知道该祈祷什么或如何祈祷。当一个人读神的话语时，他会看到神迹是通过祷告的人实现的，那些祷告的人使神迹发生。我深信，神实际上渴望为我们行更多的神迹。我希望你能在那句话下划线，神希望为我们行更多的神迹，比我们所意识到的还要多，仅仅因为我们没有祷告。我们错过了这些神迹，因为我们不去祷告。有时我们抱怨，我们呻吟，我们咆哮，但我们没有祷告。我们相信祷告能带来改变。当早期教会需要神迹时，使徒行传第四章第24节说，他们同心合意地向神高声祷告。当他们需要神迹发生时，他们同心合意向神高声祷告，这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31节中记载了结果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话。这不是很奇妙吗？祷告能带来改变。我相信祷告能带来改变。我希望我在地球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祷告。我如此热爱祷告，我希望我在地球上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以祷告的形式对神说的，表达我对他的爱和对他的感恩。第五点，进食你的教学大纲中下一个要点是如何让神迹发生。接下来提到的是进食。进食意味着不吃自然的食物。当耶稣在约旦河受洗，圣灵降在他身上后，他立刻被圣灵引领到旷野，在那里40天40夜进食。他这样做是为了预备他即将开始的神迹事工。从那时起，这将贯穿他的一生。引领耶稣进食的同一个灵也会引领耶稣的跟随者，在他希望的时候偶尔进食。当耶稣的门徒无法驱逐附在一个年轻人身上的邪灵时，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7章第21节告诉我们，这一类的邪灵若不祷告进食是出不去的。有些事情如果不通过进食就永远无法实现。如果你不为某些特定的事情进食，他们将永远不属于你。这里可能有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中美好的东西，因为他们没有进食就错过了。耶稣说这一类，这意味着什么呢？这表明撒旦有不同的能力，邪灵有强有弱，他们并不都一样。但那类问题，那种疾病，那种附身，只能通过祷告和进食来处理。耶稣明白这一点。进食祷告是教会获得某些神迹的唯一途径，特别是在对付邪灵、家中问题 或工作中的困难时，我们相信进食和祷告一起运作，能非常有效地引发神迹发生。我想对你预言这些话，那日子将要来到，现在已经来到，那时神的全能将比地球上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多的显现。许多人将通过他们的生命和事工看到惊奇而伟大的神迹发生。那些完全奉献的人会看到这些。有些人并不奉献，有些人奉献到他们的钱包为止。你一提到钱包，他们就感到不安。任何与我有关的传道人，任何地方，从来不会在金钱上施加压力。我们建造这座房子没有压力，我们将完成神带给我们的所有事工没有压力。如果你感到压力，那是你自己带来的，可能是出于内疚，否则我内心没有压力。如果神不建造房子，工人徒劳无功。神必须建造房子，神必须对人说话。我们依靠的是神，而不是人。神可能使用你，也可能不使用你。我常说，这听起来很强硬，神不需要你。但人啊，你是多么需要神啊！神可以用其他人，神可以通过其他人实现他的旨意，他不需要我，但我需要他。没有他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我是如此依赖他，我需要神。我多么希望他也能以某种方式需要我，但我很清楚，有亿万人在准备执行他的命令。如果我不欢喜地、谦卑地融入他要我去的地方，他还有其他候选人，他们会说，是的，主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我将错过我所知道的最奇妙的事情之一。我要与你分享一件我所知道的最奇怪的事情。神会告诉你去做某事，你会觉得这是神私下告诉你的事情。如果你行动迟缓，别人会去做这件事，然后让你感到羞愧。你在吗？这在我身上发生过好几次，让我深感遗憾。当我从宣教工厂被带回这里生活时，神告诉我去做一件事。他说，虽然你的总部在这里，但你要去所有这些国家，把那些国家的本地牧师召集起来，支付他们的火车费用，让他们来。我会在他们到达后供应他们食物，教导他们关于释放的事工。我忙于家里的一些其他事情，我知道这个使命在我心中，在我灵里，但我忙得没去做。结果至少有10到15个人开始做这件事，对我的孩子们产生了影响。我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去做那个。他说，你没有去做。当神告诉你做某事时，并不意味着那是专属你的，他也可以对别人说话。有一位小个子女士，上周日她在这里，我跟她说过话，但现在我没看到她。她曾对我说，当一位老人就在那个蓝色的房子那里，对我说，如果你不在这个城市开始一个释放事工，别人会去做。到你生命结束时，你会感到羞耻。我听了他的话，我真的听了他的话。这也是这个教会存在于这座城市的原因之一。我曾下定决心永远不再在这座城市建教会，但当他告诉我这些，再加上神在伊利诺伊州对我说话时，他给了我那段经文，那段曾写在老教会前门上的经文，这对我来说应是喜乐之名。我说，神啊，我必须去做这个。是的，我必须去做。神帮助我们，神帮助我们准确地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。你能说阿们吗？我们知道进食能带来释放。第六点，顺服。根据我的记录，你的第六点是顺服。这正是我们刚才讨论的。如果神告诉你去做某事，你必须赶紧去做。如果你不赶紧去做，别人会去做。你会说，等等，等等，神告诉我去做那个。是的，但你没去做。当神在半夜对保罗说话，说，到明天早上6点钟去。第二天早上6点，他已经在城外上路了。他没有在城里拖延，或四处跑着告诉大家神对他说了什么。他已经在路上了，这就是你所说的准备好了。他是一个准备好的人，顺服是如此重要。第七点，要有信心。当亚伯拉罕年老时，他的妻子撒拉 也过了生育年龄，他们有了一个神迹般的儿子。这个孩子不是自然来的，也不是偶然发生的。这发生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两个人相信神。希伯来书第11章第11节说，因着信，说信，撒拉自己得了能力，在过了生育年龄的时候怀孕生子。圣经没有错，不是因为他有怀孕的能力，也不是因为他的希望，而是因着信，撒拉自己得了能力，在过了年龄时生了孩子。因为他认为那应许他的神是信实的。这是值得注意的，他认为那应许他的神是信实的。在马可福音第9章第23节中，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给那信的人。所以至少有7个方法，可能还有更多，7个在你生命中能引发神迹发生的方法，让神迹发生在你的个人生活中。我想我们应该思考这些，祷告这些，努力实践这些。不要远远地看着另一个州的传道士，说那个传道士的生命中有神迹。你可以在自己的生命中拥有神迹，找出你能做些什么让神迹发生。神已经准备好了，神愿意这样做，你和我必须为神迹发生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好准备。所有的人都说，是的，主，让他们发生吧。